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上个星期，海峡论坛才刚刚谈完台湾的2017政经兵推模拟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结果台湾就发生了严重的大停电，总共有668万户受到影响。蔡英文上任之初曾经表示台湾不缺电，还说如果国民党过去7年多可以好好的开发，也不会有限电的问题。蔡英文并向大家保证民进党执政后绝对不会缺电，而且会逐步达成2025年非核家园的理想。民进党过去在废核大游行中也曾经喊出口号，要呼吁民众一起用爱来发电。不过随着台电的备转容量多次出现警示，日前的泥沙台风又吹垮了和平电厂的铁塔，造成台湾的限电危机。8月15号发生了无预警的大规模停电事故，导致经济部长下台。那么台湾大停电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是国营事业的积弊，还是更严重的国安危机呢？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玉君哦。之前这个台湾蔡英文政府说要这个请这个公务机关少吹冷气，已经引起很多的争议了。结果现在说不缺电，不缺电，还是发生了这样大规模的停电，而且连经济部长都下台了，国际媒体都大篇幅的报道。你怎么看？这究竟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像一些分析人士说是前朝的问题，是国营事业的积弊，还是现在蔡英文他的执政面临了很大的危机，甚至是国安的危机呢？因为我们上礼拜说兵推模拟这个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结果现在就发生这样一个大停电，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个议题基本上是就是我们要看它的核心议题，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停止用核能发电，他们要推动这个非核家园，要再生能源来发电啊。所以基本上你要看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国安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源从哪里来，尤其台湾这个岛屿，它没有很多天然的资源哦，我们的天然气都是进口的啊，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核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这个绿能去替代，当替代方案？那目前整个我这件事情目前的争议点就在于国民党一再的，很多专家学者跟国民党一再告诉民众说我们的备用电量是不足的。那民进党他告诉你说我们这边备用电量是足的，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发展核能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民众并没有准备好说影响他的生活来推动绿能。有一些国家是有，就是说没关系，那我宁愿不要吹冷气，我不要发展经济，我来推展绿能。那台湾是没有准备好这样子的问题的，而且这样子的逻辑也是不通的，因为推展绿能是必须要很大的付出很大的经济的代价，要很多的投资点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就是说台湾的民众是希望发展经济，不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认为以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认为民进党政府必须要检讨的就是台湾现在在备载容量电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这么仓促的推动2025非核家园，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政策。就是我们在这个中间推的，我们逐步减核是国民党一直以来的政策，我们在这中间怎么样能够稳定的发展供应电源，不要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民进党一直没有告诉人民他们要怎么做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遗憾的事情了哈。那接下来我看，我因为这次听到民进党他们说，第一个是这个一个人他一个按钮的疏忽，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某种程度上是蛮荒谬的，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动作可以影响这么多人。第二个，他们认为说电力要分散，那电力要分散我觉得在台湾也是挺困难的，因为你光台北新北桃园就1100万的住户，就台湾整个台湾一半的人就是住在这三个城市里面，你电力要分散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那同样的逻辑，你如果要发展这个绿能的话，我们台湾的地是比较小的，寸土寸金的，有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来发展不管是这个太阳能还是风力发电，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来讨论的东西。那如果说台湾的民众是犹如我判断的希望以生活以及发展经济高于我们愿意发展绿能这样子的一个动力的话，那我觉得现在政府必须要来调整他们的政策。
好的，谢谢玉军。那请教樊时平教授，当然这个可以从很多层面去讨论，不过从国安危机来看啊，刚刚说到这不只是一个民生问题，已经是台湾国家安全的一个危机了。因为上礼拜才刚谈到，就是台湾的2017政经兵推演练的基础设施遭到共军的袭击破坏，结果就发生这样子，一个人误触按钮就全台大停电。那么当然环球时报就是毅力啊，马上就发表社评说，解放军都还没有动手，台湾自己就先停电先垮掉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国安危机呢，樊时平教授？
对，没有错啊，就是说，台湾现在对于这个电力的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让大家也有点莫衷一是。民进党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台湾是不缺电啊，是因为这个电网的问题，电网不够啊，这个科技化啊，所以是效率的问题，绝对没有缺电的问题。但是国民党或者是其他人就说，哎，台湾其实上是这个备载容量不够啊，所以说我们有缺电。所以到底台湾缺电还是不缺电？现在变成有点罗生门了、啊，大家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民进党不可否认，蔡英文在就任之前，他说台湾绝不限电，绝不缺电。那目前看起来的确是跳票了。那之前的花莲的这个电塔倒了，的确造成台湾啊这个很多公务机关啊下午一点到三点最热的时候不准开冷气，那也被月增载到。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无预警的大停电，那似乎让老百姓认为呢，蔡英文说的说辞呢是被打了一个很大的质疑。所以你说台湾今天完全不缺电，啊，完全这个备转容量没问题，可能它的那个公信度就会大幅的下降。那另外就是说，民进党一直以来是把这个废核，我觉得他那已经当成是一种宗教信仰，啊，他已经把它就是他没办法去否定这样的一个价值，特别是民进党的党内大佬像林益雄先生，他们是非常反核的，所以就是说核能它对他们来讲是绝对不可能尝试的。可是问题是对台湾的民众来讲，我认为台湾的民众怎么想呢？就是说，如果啊这个能够不缺电，如果电力能够不涨价，那我当然支持反核啊，那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如果要抬高电价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是用这个所谓的风力发电啊，或者这种都是很贵的，成本很高的。那核能的好处是成本很低，那天然气成本也很高，电也很贵。所以目前按照2025年蔡英文的规划，他要把这个天然气发电提高到30%-50%以上，那电费一定会提高，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你在另外百分之三十可能是煤炭，另外30%啊可能是这个所谓的环保的发电，可是这个绿能的发电，可是绿能发电我们知道它的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而且不稳定的，不管你是潮汐发电、风力发电都是不稳定的。那煤炭发电其实它又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其实很难的。但是蔡英文现在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他没办法跟他的神主牌交代，他没办法回到这个核电。但是台湾民众会觉得说，那核四已经都盖好了，这是它是一个盖好的电厂，而且经过了欧盟认证可以使用的，而且台湾的核能经过这十几年来二三十年来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灾难，那是不是可以透过启用核四来去除逐步汰除核一核二核三，然后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的来走向一个非核家园。我想非核家园大家都是愿意去走的，只是说你的目标跟你的理想有算是有距离的，你是不是能够一步到位？那看起来2025年目前看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因为蔡英文他如果他做满两任是2024年，其实到目前来看大概只有7年的时间，你说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很多人其实是悲观的。那台湾的经济又是要靠电啊，这个张忠谋说这个台积电一分钟都不能停电，那你现在你要张忠谋在台湾投资这个3纳米厂，但是你要有核电的，你又核电又不启用，这个就是个矛盾的地方。
好的，感谢樊时平教授。那么下半场有关于台湾缺电危机的情况，我们要结合蔡英文最近一个执政危机来进行讨论。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民调，也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个台湾蔡英文的这个满意度跌破了30%，只有29.8%，那他的不满意度呢，则是达到50%，创到上任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不满意度。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东尼，那么刚刚您提供了这个资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您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请来宾来做结论呢？
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最后的总结了。先请在华盛顿的黄玉金先生。
我想目前我们在这个礼拜发生这么多事情啊，从我们一开始讨论到国民党啊这个党代表大会啊吴主席的就任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民众开始有很多的怨言，对于民进党执政很多的不满。也导致了蔡英文总统的民调下降，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议题哦。 所以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啊，民主的社会长远来看，我们现在必须要观察的是国民党有没有办法提供民众一个更好的选择，还是说民众对于民进党不满意，对国民党也不满意，让他们的这个怨气没有办法啊发出去啊，是未来我们观察很重要的指标。
好的，感谢玉君，也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给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范世平教授，
的确，就是我们从过去以来，从蔡英文上台以来，民调一直往下掉，可是国民党的民调没有增加，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的确要检讨的地方。也是洪秀柱他所带领的国民党，可能跟台湾的民众想法并不一致。那吴敦义是否能够振衰起敝，我觉得值得看，特别是明年的台湾的地方选举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国民党在台北市能够由绿变蓝或者在其他像嘉义市、像云林县、像宜兰县都能够斩获的话，那国民党可能会觉得有一个重生的机会那这个是值得拭目以待的地方。那这也是台湾政党政治我觉得值得珍惜，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嗯
哼，东尼，我们现在还有时间，你要不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继续请教两位来宾的？大概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大概就是有关于台湾的这个能源政策未来的方向，大概两位来宾可不可以各以一句话跟我们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做一些简单的建议呢？玉君。
我觉得还是要逐步的稳健的走向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和废核这样子的路线，而不是极进的来走我们必须不要让政治凌驾专业。我们在讨论这个公共议题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宗教信仰，我们要看数据，要相信科学，要相信专家。
好的，范世平教授，未来台湾的能源政策应该走向何方呢？您的建议？
我也是赞同就是不要一触可及而且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最重要的根本还是经济的命脉。那蔡英文想要招商引资，想要张忠谋继续投资台湾，那你就必须要给企业界一个无余匮乏的电力。那我们今天的经济部长李世光下台，他好像不是经济部长，变成电力局长了，这是很可惜的，把一个大的问题做小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就积极参与。那么特别在收音机就是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世平老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基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将带您关注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如何推出他的新时代。而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将由张佩芝为您主持。请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